家人们早安，哇，真好啊！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每一天都活在神的祝福的当中。我们真的像这个火蝴蝶一样，启示的灵、智慧的灵浇灌我们，更认识神，也更明白神啊！叫我们一生都行走在他的光中，成为神所安息的居所。阿门。我们昨天读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跟第二章。整个1到4章全部都是在面对教会分裂的问题。那教会的确会有分裂的情况，教会也的确会有不能够合一的这种的情形。那我们怎么来从神的眼光，甚至从圣经对于我们的教导，怎么一步一步走在神的心意当中？我们也成为那个和睦者，也成为那个合一者，以神的真理，我们来带向神的合一。昨天第一章我们看到，我们要认识我们的基督，基督是我们的主，也是众人的主。所以，既然他是主，我们就要从神的眼光不断地去说出、呼唤出人心中的大能者。所以，我是神的儿女，我是神的仆人，所以我的说话是要把人心中那个主的大能去呼唤出来。我要认识主，第二，我也要去认识。我是与主耶稣一同得份的，我们是合伙者，他是良人，我是心腹，他是主人，我是仆人，我真的是愿意把我自己交出去，交在神的手中，把我自己交在神的手里，一同得份，凡物公用。再来，我们要看到基督是不能分开的，他跟我，别人跟我，某某弟兄、某某姐妹跟我是不一样的，但我们不能分开。我们的恩赐不一样，我们的呼召不一样，但是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合一的。所以常常提醒自己，我是有盲点的。如果我是一个带领者，我不能只带领跟我一模一样的人，我要带领的是神交在我手上的人。所以，我们让整个五重执事可以在神的教会，甚至是在我的教会，我这个小小的教会，是我所牧养的这个教会里面，可以自由的运作。基督是不能分开的。再来，什么是神的智慧呢？我要认识神的智慧。神的智慧就是，他死在十字架上，别人看起来是软弱，别人看起来好像这样的一个无力，但实际上他是要改换我的生命系统，把那个分别智慧树的知识善恶树的这个生命的系统，从我的生命当中完全的挪去。所以这就是神的智慧，我要领受一个生命树的系统在我的里面。我的魂就不能用力了，我的灵要来启动。最后一个，我一定要看见什么是神的智慧呢？那就是神使基督成为我的智慧，他是我的公义，他是我的圣洁，他是我的救赎。我不再被过去的罪控告了，我要每时刻活在神的治理的当中，这叫圣洁。我等候基督再来的日子，这叫做救赎。所以，整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就叫我们去看神、看基督；第二章叫我们去看圣灵。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我们才可以明白什么叫做神奥秘的事。我们要有智慧和启示的灵充满我们，我们才懂得什么是神的事，什么叫做神开恩给我们的事，什么叫做属灵的事，什么叫做神圣灵的事。一个没有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不能够明白神在教会当中的引导，他听不懂讲台的信息，他没有能力跟上教会的带领。所以鼓励家人们，你要不断地去寻求圣灵的充满。那你说怎么被圣灵充满呢？那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后面的几章我会讲到。当然，第一件最重要的，先把神的话吃进到你的心里。第二，在每天的生活的当中，你常常要去顺服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感动。这样子就让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充满，就慢慢的能够满溢出来，从我们的肚腹当中可以流出活水的泉源。我因着耶稣基督而满足，满足到一种地步，我能够流出、活出圣灵在我生命当中的带领和祝福。这个就叫做看见圣灵。那今天第三章和第四章，我们要来看人。面对教会的分裂，先去看神，认识基督。第二，我们要去明白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充满的重要性，因为整个教会都是奥秘，整个教会都是属灵的事。 今天第三章，那第四章我们要来看人，第三章看谁呢？看我自己。第四章呢，是看神的仆人。先来看自己。我们待会读到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先来读经文好了，好不好？我们来看自己，先来看自己好吗？我们读第九节到第十五节，第九节到第十五节。好，第九节，我们翻开您的圣经，我们一起同声来读第九节。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够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这个是我们来看我们自己，看人，第三章是看人，看我们自己的时候，其中的一段的经文。那看人，首先一开始你要先看什么？第一节到第四节，保罗一开始就先提醒我们，昨天我们说被圣灵充满的重要性，一个圣灵所掌管的人，灵会懂得神的带领。他的灵会看得懂神在教会的讲台所讲的信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也会有能力可以去操练生命当中的结果，他也有能力去跟上教会的行动。而今天看人的第一件事情，保罗就先提醒我们，在教会的当中，我们要常常去明白，神的教会的里面会有三种人。第一种人，我们称为属血气的人。属血气的人就是一个没有圣灵充满的人。一个没有圣灵充满的人，他是以自我中心为座王。像我们士师记所讲的，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他所做的每一个决定，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他虽然人在教会当中，但他是一个没有被圣灵充满、所圣灵管理的人。他是一个属血气的人，充满着老我，充满着旧照。第二种人就是今天的第一节到第四节所讲的，我们称之为属肉体的人。什么叫属肉体的人？他有圣灵在他里面内住，他也去寻求圣灵的充满，但是圣灵跟他的自我两个常常轮流做王。有时候很爱主，追求神啊，操练生命的一些的榜样，操练生命的一些的功课，但是事情一来的时候就发脾气了。事情一来了就急躁了啊，人与人之间的摩擦冲突，那个里面的老我个性又起来了，说出话来，做的决定，每一件事情都不会先等一等圣灵在那里面的感动，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让圣灵担忧。这种人叫做属肉体的人。第三种我们称之为属圣灵的人，圣灵在他里面做王。他愿意放下自己，舍己，就是舍掉自己的意见，放下自己的想法和观点。我愿意更深的来认识神，让神在我生命当中更深的来治理、管理和带领。我要明白他的奥秘是，我要寻求神开恩赐给我，明白他的自己。我要懂得属灵的事，我要懂得神的事。这种要称为属灵的人。第一个，你要先看见。在我所牧养的人，我对领袖，我们有些的对话，对于我所牧养的人，你要常常知道，我所牧养的小羊，我所牧养的弟兄姐妹，我要去看见我在牧养谁，我能不能把这些的人，神交在我手上的每一个灵魂，我带领他们寻求圣灵的充满。第二，我还要带领他们，让圣灵在他生命中作王。我要避开，我要避免在我所牧养的团队的当中有所谓的属血气的人、属肉体的人，我要引领 神所放在我生命当中的每一个牧养的人，要一步一步的带向，那帮助他们成为属圣灵的人。所以一开始看人要看得很清楚，教会绝对不是让一个领袖满足他的私欲，让众人越来教会越来越多，教会的人好多，我以300人夸口，500人夸口，1万人夸口。你要看看你所聚集的是哪些人，你所聚集的是属血气的人吗？爱上教会的活动，爱上教会的一些的聚集啊，教会真快乐，还是你要聚集的一些是属肉体的人呢？整天只是要要要，我要这个，我要那个啊！教会应该办这个，今天要教会叫那个，只能吃奶。他对神的话语，对神的神在生命当中的制作，稍微能够接受一点，但仍然心中还有很多自我。第三，我们一定要带领弟兄姊妹往属圣灵的人去。你要看得明白，你要看得明白，这个是看人的第一步。你看人看对了，那么我们今天就可以把圣灵在教会当中的工作，我们就能够施展开来，我们才可以去避免教会的分裂。教会属血气的人越多，教会属肉体的人越多，教会就越容易分裂。所以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交托给我们的人，的确这些人不成熟，的确这些人还不认识主，的确这些人还不明白神的话语。所以你我有个责任，我要鼓励弟兄姊妹们追求圣灵充满。第二，我还要引导他们，让圣灵在他们生命中做王。这个就叫做把人从血气、从肉体带向属圣灵。看人，你要看得懂神在教会当中的工作。第二，你要去看得懂，看得懂我们这个人在神的这条神的教会的当中，我这个人有我自己的责任。圣经里面透过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把一个基督徒在教会当中的责任说得很清楚。从整个我们刚刚所读的，从第五节一直到第23节，整段都说到教会里面基督徒我们有三件很重要的事情，这是避免分裂，避免骄傲，甚至避免撒旦恶者在教会做工，也把我们带到预备永恒的一个三件很重要的提醒。第一件事就是你要提醒，常常提醒自己，我是神所耕种的田地。什么是田地？什么是耕种？耕种就是我的生命必须要不断的被翻啊，被整理啊，我的生命要长大成熟，田地要长出生命的果汁。这都在讲生命的事。我要去看见今天这个教会的仆人，今天教会的小家长，今天教会神所高立的领袖，他在我的生命当中，他给予我的帮助是要让我的生命能够成熟，让我的生命能够结果，这个是我的责任，我要为我自己的生命长大成熟负责。我对人就不会看错，他们是神的仆人，但是实际上真正要负责任的是我，我的生命能不能成长，将来面对永恒的审判，不在乎他们而在乎我。我知不知道我的生命要长大，我知不知道我的生命要成熟，我知不知道我的生命要结出好果子，这个是你要自己为自己负的责任。所以看人，请把自己看清楚，不要以你在一个某某教会某某大教会或某某小教会觉得让自己觉得多么的有名，或多么的心寒，我的教会好大哦，或我的教会好小哦，不在乎这个。你真的要在乎在我的生命里面，神有没有一直在我生命里面做一个耕种的工作，有没有开始结果子。有些人信主5年10年20年，生命都没有结出果子来，他的生命从来没有让神去耕种过。还记得那个福音撒种的故事吗？很有可能他就是那个硬的田地，种子一撒下去，飞鸟就来吃了，种子都撒不进去。要不然呢，这个土很浅，哇，这个福音真好，生命真好，这个人就起起伏伏，知道吗？一下就接受了，那太阳一晒就枯死了。就是环境一来，这个人的生命就没有扎根啊。好不容易有扎根了，但是有今生的思虑、钱财的迷惑，长出来这个荆棘把你的果子都压住了。 然后求神说：“主帮助我，我是个好田地，我要耕种，我要结果，我要30倍、60倍、100倍的增长，我要结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要有这些果子的显出。”这是你我自己要负的责任。看人，看自己。如果我们专注在我的生命要成熟长大，我的生命要被圣灵所管理，教会怎么会分裂呢？那就是因为教会分裂，就是大家开始注重外面，而不注重在里面生命的工作。第二，我们是神耕种的田地。第二，从第九节到第十五节，你要看出来，我们是神的建造，我们是神的建筑物。这个建筑物着重的是在什么？根基，是耶稣基督。这个建筑物着重的是盖起来一个建筑物，就不会受风吹雨打啦。刚刚我们所讲的田地是生命果实，或许果实还会受到环境的影响，但我们开始进入到建造的工程的时候，风雨不会影响在我们生命的建造，因为根基是耶稣基督。在这个建造的过程当中，你要看重的是材料。建造的目的是为了使神找到合适的安息之所，建造的目的是让神圣灵可以居住在我的里面。所以那就要看看你的材料是什么。材料有两种，一个叫金银宝石，一个叫草木禾秸。金银宝石，金是我们活在神的属性跟活在神的生命的里面。圣经里面只要一讲到黄金这个字，大部分都是形容到神的属性。所以让神更多的内住到我的里面，我要活出神的圣洁，活出神的荣耀，活出神的公义，这种就叫做金。银呢，大部分是指基督的救赎。所以你看在会幕的建造里面，很多用银卯啦，或者用银子啦，赎罪银啦，那份都是在讲到基督生命在我生命当中救赎是不断的在改变的。我对于永恒的未来，等候基督的救赎，我是要有把握的。那什么是宝石呢？就是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变化、更新、调整。我不断把我自己献上做活祭，宝石是一个透亮的。这边说到的宝石，其实也就是启示录里面所说的碧玉、玉，可能是也是讲的是水晶 crystal。所以这个宝石强调的是我这个人被神制作到是透亮的。金跟银跟宝石都是坚硬的，这样的材质才能够做建造。草木禾秸，那就是我里面的肉体啦，我里面的喜好啊，我里面的血气啦。建造是谁在建造？是个人在神面前建造。所以这个是你的责任。教会可以教导，教会可以办特会，教会可以不断的有主日，教会不断有敬拜，真正要负责任的人是你。所以为什么到那日在神的面前会哀哭切齿呢？当然领袖要负很多的责任，但是真正要负责任的人是你。你能不能让神成为一个他安息的居所？第三，看人，先看我是神耕种的田地。第二，看自己，我是神所的建筑。第三，我要看自己，我是神的殿。从16节就告诉我们，我们是神的殿。耕种的田地着重在生命要成熟长大结果，建造强调的是稳固的根基，神可以居住在这其中，着重的在材料。圣殿，我也是神的圣殿，着重的在圣灵的同在，要彰显出神的荣耀。圣灵的同在是我要彰显出神的圣洁，也就是我们昨天所讲的，神的智慧就是公义、圣洁跟救赎。圣洁，圣灵在你里面有没有做王？圣灵在你当中，是不是你有去看待圣灵在你心中的那个圣洁？如果我没有看重圣洁的工作，实际上我正在毁坏这个圣殿。基督徒有时候会不知道你正在建造圣殿。建造圣殿不是说我多一点的奉献去盖一个漂亮的教会，建造圣殿着重的是我建造一个华美的圣殿，是在我内心，圣灵在我里面的居住。我要让神在我的生命当中完全的掌权，这个就叫做圣灵的殿。 所以一开始看人，除了去看见教会当中有属血气的，有属肉体的，有属圣灵的，我们怎么把这些一步一步的带向属圣灵的人之外，那也要看看我自己，我是属血气的吗？还是我是属肉体，还是我是属圣灵的嘞？那么既然我是属圣灵的人，那就要问问自己，我有没有在神的耕种上面结果子呢？我有没有在神的建造上面以金银宝石为材料呢？我有没有在圣殿的上面，我们要活出圣洁跟活出神的荣耀呢？全部都是个人的生命，这个人在神的面前对不对？还记得我们约书亚记跟四世纪所讲的吗？当我们这个人活在神的面前对了，那么我这个人是为教会带来合一，我这个人是为这个教会带来和睦，我这个人是为教会带来正确的建造。尤其你看第十六节，十六节说，岂不知，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这个岂不知就表示在神的儿女的当中，我们如果我们很容易会忘记这件事，我们常常忘记自己是圣灵的殿。你为什么要操练内在生活？你为什么要去等候神？你为什么要去赞美？你为什么要操练谦卑？除了是用金银宝石在建造我这个人之外，我在建造教会同时，我正在建造神居住的圣殿。所以你的说话，你的眼目，你的耳朵，我整个人，我都一直在建造神的殿呢。你不觉得第十七节是一个很严厉的一个提醒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强调的就是我对建造神的殿，如果我不在乎你这个人，不是撒旦恶者在攻击你，是神在攻击你，神在毁坏你。一个在建造圣殿的这条道路上面不明白、不清楚而轻忽的人，往往他还会以为，为什么我的生活这么多难处？他整天斥责撒旦恶者的攻击，他整天就是斥责魔鬼在他们生命当中的咒诅。他忘了一件事，其实他是在毁坏圣殿，是神正在毁坏他，因为他不明白建造圣殿的重要性。当然，最后面还有几节稍微提醒我们一下，我们对于教会器皿的合一的观念，我们要有，就是这么多的。大家都在建造教会，大家都在建造耕种田地，大家也都在建造用金银宝石材料建造，大家也都在造圣殿。但是这个圣殿不是各个的圣殿，这个圣殿是一个合一的圣殿。所以保罗特别提醒我们，万有是属乎我们的，我们是属乎基督的，基督是属乎神的。我们对于整个人我们看得清楚，对于自己看得清楚。所以亲爱的家人们，从神的眼光面对教会的分裂，你第一个把人带向对主的认识，把人带向对圣灵的充满，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掌权，就可以避免在教会当中有属血气的、属肉体的人，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属圣灵的人。而属圣灵的人也必须要去注意到，我们既然得救了、得恩典了，你就开始要去做生命的事，成熟长大，结果你要去做建造的事，金银宝石材料的选择，你必须要去做建造圣殿的事，那就是让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圣洁荣耀管理。特别提醒我们要很小心，不要毁坏神的殿。当我们这么去行的时候，万有都是属乎我们的，我们是属乎基督的，几乎是属乎神的，我们怎么会踏上分裂这条道路呢？断乎不能。这就是圣灵在透过保罗在第三章的时候看自己要看的正确。那第四章就是来正确的去看待神的工人咯。怎么去看待神的工人？那既然去看待神的工人，那我们就要明白，这是神所在教会里面所设立的领袖。虽然一开始第三章保罗形容他自己，我们算不得什么，这是保罗自己说的哈。这个不是你对神的仆人说的，不是你对神的仆人说你们算不得什么，这是保罗自己讲的。保罗自己说，我跟亚波罗，我们算不得什么，我们只是栽种的，我们只是浇灌的，真正生长的是神。保罗一开始把人看人看得正确，是把人跟神先看得清楚。你先去明白你跟神的关系，你是神的田地， 你是神的建筑，你是神的殿，先把我们这个人跟神建立一个关系。第四章保罗就来看看，就带我们去看，那我们怎么正确的去看待神的仆人，去看待教会的牧者，去看待我的小组长，去看待我的领袖呢？保罗这第四章是讲得明白啊，叫我们怎么正确的去看。没有第三章，先看自己看得对，你就不要进入到第四章。保罗是自己说我们算不得什么，不是第四章我们这些人对领袖说你们算不得什么。一个没有第三，一个没有在第三章里面成为一个属灵的人，脱离血气，脱离肉体，一个没有进入到生命的栽种、成长、生命的建筑、金银宝石，你会去分辨材料，没有去明白我们是神的殿。你进入到第四章的时候，你看神的工作，看神的仆人，你会看不清楚，因为我们会讲到看待神的仆人要看待他们有三种角色。而你正确的看待，会让神在领袖生命当中的祝福、恩高，他在生命当中一切他所侍奉、所得来那个工作的果效，会带来传承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正确的去看待神的仆人，正确的去看待教会的领袖，跟我的生命成长有非常极重要的关系。但是，先在第三章里面，先问问自己，我是不是一个属灵的人？第一章，我认不认识主？我认不认识圣灵？哎，我认不认识自己？都正确了。我们再来看神的仆人，哥林多前书哦，你会发现教会的分裂，就是因为他们都在看神的仆人。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保罗到第四章才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一章。他不是先告诉他们啊，人怎么样啦，仆人怎么样，我们要正确看看。保罗一开始先说，先来正确的看耶稣，先来正确的看基督，第二，正确的来看圣灵，看圣灵看对了，你才会明白神奥秘的事，你才看得懂教会的事。第三个，看人，看自己，你先看看你自己，你是属肉体的，你是属血气的，还是你是属圣灵的？你是吃奶的吗？还是你是吃干粮的？再来看看。你有没有着重在神在你生命当中的耕种？有没有结果？有没有去看重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建筑？你的材料是用什么？再去看看你有没有在建造神的殿？如果你没有好好的去看待神的殿，神，你毁坏神的殿，神就毁坏你。第四章他才来引导哥林多前书，哥林多教会的人去看看，那我们怎么来看神的仆人呢？所以。第四章一定是有前提、有根基的哦。如果我们没有一二三章的话，你直接进入到第四章，或者是直接拿第四章来做一个解释，就发现我们看领袖，我们看不清楚神在他生命当中的祝福，神在他生命当中的能力，神在他生命当中的那种的产业，没有办法传承到我的身上。那我们来看，我们来认识认识，怎么来去正确的看人。看谁呢？看神的仆人。第四章一到第五节，我们先怎么去看待神的仆人呢？我们要知道他是神奥秘执事的管家，他是神所使用的一个管家，管理什么呢？神的奥秘的事，管理神属灵的事，他是个管家。神要求他的是他要有忠心。所以，如果我们都是侍奉神的仆人，我们请要问问自己：我今天在主的面前，我有没有忠心的去完成他在我生命当中的托付？什么叫忠心？忠心就是神把这件事交托给你，你就好好的去办理。这个忠心不是说我要把事情做好，当然这是一定要去做的。忠心是说我有没有忠于神在交办我的这件的事情上。忠心不是看果效，是看忠心。有时候在我们服事的道路上面呢，我们常常很容易被人冒犯。我们在服事的这一群人，就像教会当中有些属血气的，教会当中有些属肉体的，我们很容易被他们冒犯，甚至因人的软弱，因人的性格的不同，我们就受不了啊！算了算了，不做了，算了算了，烦死了，算了算了，你这种算了算了，就是没有忠心。要不然就是边做边埋怨，边做边批评。边做边论断， 一到五节一直特别强调的就是我们不要论断，神要求的是你去看你教会的领袖，你不是去看他有没有恩赐，你不是去看他有没有能力，你不是去看他有没有这么的能言善道，你唯一能够评价神的仆人呢，就是他在神的面前有没有忠心，因为神也是这样看待他。你如果越过了这一切，你就是越过了神的眼光，你就是在论断神的仆人。一旦一论断神的仆人的话，在他生命当中，神启示他的奥秘事，你就会看不懂。我再说一次，当我们一旦去论断跟批评神放在我生命当中的那个领袖，我去论断了神的这个仆人，我就会看不懂神在教会当中的奥秘事。因为神所托付的这个仆人是什么管家呢？就是神奥秘执事的管家。神的奥秘是什么呢？就是神属灵式的带领，神属灵的那种恩赐的给予，神在属灵的一种的前进，神在属灵当中把我们脱去分别善恶树，把我们带进生命树，这种奥秘的执事。你只要一批评，你只要一论断，一攻击，你就不看不懂了，你就不明白了，你对神的奥秘事你就不开窍。所以我们这些神的仆人，我们要有一个认知，保罗说他都不论断他自己，我们不论断自己为的是什么？不要用果效来去评断自己，我是成功还是我是失败。我们不要用我是不是带领的教会是大还是小来论断我自己是一个成功或失败的传道人。我们要来问自己，我有没有一直在做忠心的一件事，去传递神奥秘的执事，我要去传递属灵的事，我要引领我所牧养的人去被圣灵充满，圣灵作王掌权，成为一个属圣灵的人。我要教导他们结果子，我要教导他们用金银宝石来建造，我要教导他们去看重圣殿内造 内里圣殿的建造。我要忠心在这件事情上面。如果我们有忠心，我们就是神奥秘执事的管家，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这个执事啊，四章一节跟前面讲的执事用的字是不一样的。那个管家用的这个都好特别，保罗用的好特别的字，都是强调我们这个人，我们就是那个划船的人，掌舵的是基督。你就好好忠心神在你生命当中的一个托付，托付给你十个人，你就好好牧养他们；托付给你300个人，就好好牧养这300个人；托付给你1000个人，就好好去牧养这1000个人。你唯一能在神面前夸口的，跟得到他的评价的，只有忠心而已。所以，亲爱的家人们，怎么去正确看待你们教会的领袖？怎么去看待你们教会生命当中神所放于你上面的一个权柄？你只要去看见他是不是一个向神有忠心的人。凡是越过这一个去评论他的、去批评他的、去论断他的，你立刻对奥秘事的认知就断掉，你立刻就会不明白什么叫做神奥秘的事。因为这个管家的职分的生命的祝福没有办法传承到你身上。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在教会多年来学习很多仍然不明白，整天参加特会啊，参加世界各地的特会啊，他就是为什么属灵的事在他里面就是不开窍？因为就是在你教会的这个领袖，他就是神奥秘的管家，尊荣他，相信他的带领，相信他的教导，看见他在神面前的忠心服侍，你里面那个奥秘事就会开窍，就会明白。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懂的。第二个，怎么去看待神的仆人呢？他是神奥秘事的管家，我就不能批评论断，看见他有没有忠心。当我一尊荣他的时候，就会发现哦，原来在他生命当中奥秘事的启示就进入到我里面。第二个，六到十三节，你要看见的是他生命的榜样，你要看到他生命的榜样。六到十三节，保罗一直提醒他自己，哥林多人的问题就是自高自大，自以为满足，自以为作王。所以他认为这个保罗，你看他的生命啊，看人是好像是愚拙的啊，看人好像是是软弱的，他看他们好像是被藐视的。我们有这种轻视，有这种的论断，这种批评，我们就看不见他生命的榜样。 我们只会看到他生命当中的恩赐和能力，而你看不到他生命中的榜样。哎，很多领袖你是可以看他手所做的工作，但是你没有办法跟他一起生活的，你没有办法看他的生命，你只能看他的工作。有能力，有恩赐，能言善道，很能够去说，但你没有办法去看他的生命。他的生命满了愤怒，满了批评，你他的生命里面满了比较，满了增进。你要去看一个榜样，这个榜样是什么？保罗在这边第六节到第十三节特别提醒，他在为着基督受苦的榜样。哎，讲第六节到第十三节，我们要很小心哦。这边不是说你教会当中的传道人只能过苦日子啊？什么叫榜样？就是我们教会的领袖他只能过苦日子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你要平衡，我是只是说在第四章。正确的去看待一个神的仆人，因为教会里面有分裂，因为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来看神的仆人。保罗自己讲，要知道怎么处丰富啊，也知道怎么处贫贱啊，怎么处富足，怎么处缺乏，都得了一个秘诀，谁是谁在，都得一个秘诀。我们不是说神的仆人一定要过苦日子，我们说神的仆人要看见他生命的榜样，看见他生命什么榜样呢？为基督受苦的榜样。劳苦亲手做工的榜样，十二节。当被人咒骂的时候，他有没有个祝福的榜样？当被人逼迫的时候，他有没有一个忍耐的榜样？被人毁谤的时候，他有没有一个善却的榜样？就是你去看见他的生命有没有流露出基督羔羊的生命？你去看你的教会的领袖，他被人冒犯的时候，你去看他的反应。他被人冤枉的时候，你去看他的反应；他有没有为基督受苦？你去看他生命当中的反应。缺乏的时候，他怎么来赞美？受苦的时候，他怎么来称颂感恩？别人有缺乏的时候，他有没有去供应、去给予、去看见他这个生命的榜样？是这个榜样，使我们会看得着使徒的恩高、使徒的能力、使徒的祝福。这个才叫做做王的生命。哥林多人看不清楚，哥林多人只会觉得我们自高自大，我们自我满足，我们看不见一个人生命为主受苦的榜样的时候，他以为他是王，不，反而他是很可怜的人。我们看见这个神的工人好像被人藐视，这个神的工人为基督受苦，去看他生命的榜样，被人冤枉了，被人冒犯了，被人好像是恶意的批评了，被人指控了，去看他生命的榜样。当我们去看见这个榜样，你就会去看见什么？使徒的恩高，你就会去从他生命当中传承使徒的祝福，他在神面前所摆上的劳苦的果效，我们也可以同得。使徒的恩高、先知的恩高、传福音者的恩高、牧人和教师的恩高，你们都很想要吗？我是很想要。我很想要我对这些职分的认识，但问题是我的个性、我的性格，我有很多的盲点，我不会拥有全部。但是当我懂得去尊荣，当我懂得愿意去服侍他们，当我懂得去看见他们的权柄，我看见他们的榜样，我愿意去学习的时候，我虽然很有限，但是他们生命的祝福。他们生命的恩典，他们侍奉的恩高和能力，也同样会传承到我的身上。这个就叫做使徒的统序所带来的传承。我们要有这一块，所以你要懂得去看懂神在你生命当中所放的领袖，他可能是使徒，他可能是先知，他可能是传福音的人，他可能是牧师，他可能是教师。不论他是哪一个，他甚或是他很有可能，他就是一个劝慰的恩赐，他可能是治理的恩赐，他可能是一个信心的恩赐。你去看见这个，当我看见这个，看出来、认定、看出来的时候，你去尊荣他，你去跟着他，你去效法他，他生命的恩赐的恩典祝福就传承到你我的身上。这个是我最想要的。所以，为什么我常常学会去尊荣神在我生命当中放下的权柄？虽然他不完全，虽然他跟我的性格不一样，他做事的想法、他处理事情的快慢跟我都不一样，但是当我学会去 看出他的榜样，尊荣他。我甚至是在我的生命里面，我愿意去服侍他，去补足他，去帮补他。我没有的那一块，他有的那一块，就会传承到我的生命的里面。这就是去认出神的仆人是在主面前一个有榜样的人。这个榜样，祝福，使徒的祝福会到我的身上，谦卑、忍耐、善劝、饶恕、赦免。给予信心、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都会从我的领袖的生命传承到我的身上。第三，你要去怎么去看待教会的仆人呢？怎么去看待教会的领袖呢？你要认出他是我们的属灵的父母。14节到17节，保罗又说：“我是你们的父亲，是我用福音生出了你们的。”保罗用了一句话，就说：“我。”求你们效法我。父亲的权柄不是要叫人羞愧，父亲是一个慈爱和温柔的榜样。父亲的权柄也带有一种管教，这个管教是为了要让你警戒，要让你谨慎。你要去看待你教会的神所使用的领袖，他是我的属灵的父母，我要来效法他的生命。我要来去爱他，我要来去尊荣他，甚至我要看见他手上的权柄。一个看得清楚他是属灵父母的人，他就可以从神那里领受权柄。权柄不是地位，权柄也不是教会的安排，权柄是神所赐予的。权柄的赐予乃在乎我先看出神所给我的领袖，神所给我的牧者。他是我的父母，属灵父母，我去效法他的生命，我就会领受从神而来的权柄。神的国度不在乎言语，而在乎权柄。你渴望在你的生活上有权柄吗？这个权柄包含在你在家里的治理。有时候父母亲讲话没权柄啊，讲了孩子好多都听不懂。有些牧者，有些领袖。为什么侍奉者的人，你在教会会没有权柄？你的小羊都不听你，你所带领的为什么他不听你？关键就在于你有没有去认出神在你上面放的一个权柄，视他为父母，尊荣他，爱他，晓得他不是要羞辱你，他不是要叫我羞愧，他是要常常警戒我，提醒我，这样你就可以领受从神而来的权柄和能力，正确看待神的仆人。看见他是神奥秘式的管家，我要看出他的忠心，我不敢批评论断，这个奥秘式就会向我开启。我要看见他是神所使用的使徒，我要看见他生活的榜样。当我去尊荣他的时候，他使徒的恩膏、使徒的祝福就会临到我的身上。我要看见他是我的父母，我去尊荣，我去效法，那么权柄就会流到我的身上。所以，正确的去看待神所高立的权柄，正确的去看待神所放在我生命当中的领袖，我一定要知道，我有好多的祝福的产业，我要传承神奥秘的事的开启，神设立使徒的恩膏和祝福，神设立的那种所给予的权柄就会临到我的身上，取决于我怎么去正确的看待。神在教会里面所设立的领袖，而这样的一个看待，神也提醒我们，尤其是在不要自欺是在哪里？在第三章，不要自欺，提醒我们不要自欺，不要夸口。第4章的18节到21节提醒我们。在这权柄当中要看得清楚，所以如果我们不看不清、看不清楚，我们是神的田地、神的建筑、神的殿，我们看不清楚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放下的权柄，他是奥秘式的管家，他是神所使用的使徒，他是我的属灵父母，那么我们都陷入到一种自欺、彼此欺骗、彼此的这种的分裂。彼此的，甚至以自以为王、自以为满足，保罗就说：“啊，你们得不到王的权柄， 得不到王的生命。所以在第四章第七节，保罗就讽刺他们，我真的很希望你们是做王啊，我真的很希望你们是做王，实际上你们根本不是，因为一个没不懂神的建，神的耕地，神的田地，不懂神的建筑，不懂神的殿，一个也看不清楚神的仆人是神奥秘室的管家，看不清楚神的仆人是神所高立的使徒，看不清楚神的仆人是属灵的父母，我们通通都在自己骗自己。我们还以为在教会里面，将来就等着进入到永恒的国度。我们还以为我们将来就得到神的祝福，我们将来会进入到天堂，好好带大家受洗，在这今世过快乐的日子。我们不知道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多少的事情是你要自己负责任的。所以，整个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四章叫你去看人看得清楚：第一，看自己看得清楚；第二，看神的仆人看得清楚。所以期待透过今天第三章到第四章，结合昨天我们所读的第一章、第二章，你就看见，原来当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的范围和准则的里面，你我所牧养的教会不会分裂，你我所牧养的教会会进入到真实的合一，因为我们对基督有正确的认识，我们对圣灵的充满，我们会对奥秘事会明白，我们看自己就看到，原来我们有好多当尽的责任。教会里面有这些血气肉体属灵的人，我们要怎么把他们一步一步带到圣灵的管理、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掌权的里面？那么，我们要教导弟兄姊妹，为你的田地你要负责任，为你的建筑你要负责任，为着神在你生命当中所建造的圣殿，你自己要负责任。还有，怎么去看待教会神的仆人？你要认出他们是奥秘室的管家，我不能批评论断。我要看见他的忠心，那么我就会明白神的奥秘是，我要看见他是神所高立的使徒，我要看见他生命中的榜样，我跟随，那么神在他生命当中的呼召，神在他生命当中的恩赐，神在他生命的恩膏会流到我身上。第三，我要看见他是我的属灵父母，他不是辖制我的，他是警戒我的，他是爱我的。当我去效法他的时候，我身上会领受权柄。是从神而来的权柄，不是地位，不是位分，不是职称，是神国的权柄。你当你这样去看待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行走在神的道路当中，这就是我们要所建立的教会，这就是神心意的教会，这就是他的安息之所。好，我们今天周末，所以讲的稍微长一点点，就叫我们整个从第一章到第四章，保罗很完整的叫我们去看见。什么是合神心意的教会？什么是能够胜过分裂、胜过高举人、胜过那种教会彼此的分党纷争的这种的一切的污秽、消极、悖逆的事情当中，怎么找到神的原则？所以期待哥林多前书一到四章这几天，你可以好好的去思想，也可以默想，在这吹角节的当中说主，把我带到一个合你心意的教会，把我带到一个。你正在耕种的田地，把我带到一个金银宝石的建造，把我带到一个圣洁荣耀的圣殿的里面。那么，我在这几天我要祷告，我怎么去看见神所高抹我的领袖？说主啊，我要明白你的奥秘是，主啊，我要领受从你所高立的仆人的恩膏和祝福。主啊，我要领受从你而来神国的权柄。这些丰盛的产业都是我们的。愿在这吹角节的过程当中，愿神大大的恩待我们。